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大瘟疫前的深度思考。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
新年期间65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武汉肺炎已经肆虐中华大地近一个多月了，随着疫情不断蔓延恶化，中国民众担忧愤怒，纷纷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中讲述自己见证的实际疫情和感受，并对中共从一开始就隐瞒疫情、无视人民生命安危的行径表达愤慨。深陷危机的中共则采用其一贯手段，严控舆情，抓捕传播信息的民众，试图粉饰太平。此时中共不去救人，还残酷地打压迫害讲真相救人的法轮功学员。大年初三，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依兰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龚凤强被严重迫害后突发昏迷休克，看守所通知国保后，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偷偷把人送进医院。为了怕事情暴露，居然把龚凤强关押在用于瘟疫隔离的特殊病房，不让任何人接触。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从去年12月至今年1月两个月期间，至少651名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绑架骚扰迫害，其中349人被绑架，302人被骚扰，强制送洗脑班11人，有52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年龄最大的85岁。另有19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58人被非法庭审，批捕30人，构陷到法院、检察院的有184人，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公婆丈夫被构陷，陈春燕与幼女被逼流落他乡。明慧网2020年2月21日报道，2019年9月26日晚，法轮功学员许章清、涂爱莲夫妇和没有修炼法轮功的儿子许高瑞被孝感市孝南区国保大队等警察绑架。现在儿媳陈春燕和一岁多的女儿生活困难，且不断被警察骚扰，被迫流离他乡。法轮功学员许章清和涂爱莲家住湖北省孝感市，许章清是孝南区新铺镇政府公务员，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兢兢业业几十年。妻子涂爱莲是孝南区新铺镇远大小学退休教师。夫妻俩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服役家庭、单位、社会。2019年9月26日，许章清、涂爱莲夫妇和儿子许高瑞被孝感市孝南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遭到非法批捕。许章清的儿媳陈春燕一个人带着一岁多的女儿暂住亲戚家，警察又去亲戚家骚扰。为了避免被骚扰，陈春燕只得租房。后来房东知道她家的情况，强行让她和女儿在寒冬腊月搬走。无奈之下，陈春燕又换了一个住所，警察又跟踪到住所敲门骚扰。新年期间，陈春燕带着女儿流落在外，孤苦无助。
赤峰市于占华被迫害，生命垂危，被迫流离失所。明慧网2020年2月8日报道，于占华是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2019年4月22日那天，于占华的丈夫出差回来，刚一下车就围上来一帮警察，他们像土匪一样把他家的钥匙抢走。当天下午五点多钟，于占华回家时遭到翁牛特旗国保大队警察和巴林左旗公安局警察暴力绑架和非法抄家，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和搜查证的情况下，抢走大概价值10000多元的私人财产。于占华被非法关押51天，屡次被逼供诱供，被迫害成心脏病和多种疾病，已有生命危险。在律师和家人的交涉下，于占华才被释放回家。 一个月后，蒙牛特旗国保大队长刘彩军给于占华的丈夫打电话，让于占华办理所谓的程序，企图继续迫害他。于占华被迫流离失所，到现在已有半年多。于占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有家不能归。
七旬教师王金华遭山东监狱暴力殴打。明慧网2020年2月6日报道。新年之前，德州市平原县法轮功学员王金华遭到山东省监狱不法人员暴力殴打，导致脸红肿、青紫，两颗门牙被打掉，监狱3天不让他吃饭。现在王金华已被迫害得神志不清。王金华老人今年70岁，是平原县退休教师。1997年3月，与妻子经传峰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修炼1个多月，两人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在1999年720之后，在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邪恶集团的疯狂打压下，王金华和家人失去了往日的安宁。王金华9次因坚持信仰被绑架，妻子经传峰3次被绑架，并多次被非法跟踪监控，家人多次被骚扰。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侄女承念法轮大法好得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事例中，为保护当事人，文章特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2017年7月，我的侄女二妹37、8岁，因怀的二胎死在腹中，在省级医院手术后血流不止，身体十分虚弱，转入危重病房观察，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长时间处于病危状态。主治医生对家属说，只有30%存活的希望，丈夫和亲人们万分焦急而又无可奈何。我得知消息后马上赶到医院，医院规定重病房每天探望病人的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来探望我侄女的人较多，有她丈夫的同学和亲友，也有我侄女的同学，人们心中都有一种不祥之兆。在时间少、探望的人又多的情况下，想多说一句话都没时间。情急之中，我在手掌心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穿上白大褂，刚要进去，里面就推一个死人出来，气氛很恐怖。进去后眼睛一扫，大约有20多个危重病人，个个身上插满输液管，7、8个护士穿来走去，忙得团团转。我找到侄女，看她手脚都在输液，嘴里还插着呼吸机。见到我时，她不能说话，只是泪流不止，情绪十分低落。我说，二妹，不要怕。此时我将握着拳的左手在她眼前张开。我说，记住这9字真言，心里常常默念，师父会保护你平安回家的。他边点头边流泪。时间不多，我再三叮嘱他，记住，记住，千万记住啊。第4天，我又去看他时，他已经从危重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了。他目光明亮，脸色红润，说话时声音清脆，精神十足。见我又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地说，感谢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感谢二伯伯您的及时帮助。接下来，他就讲他在病房中的惊恐和病情好转的过程。他说，在危重病房中，每当昏迷之时，就会看见很多一团一团的灰白色物质飘来飘去的。当飘到谁的病床边时，表现出来的是人的形象。有一团白雾飘到我病床边时，就是一个40多岁的男子，他坐在我左手边，正拔我左手上的输液管。 后来护士问我为什么把输液管拔了，我无言以对。他说他在心中不停地念着九字真言，在危难中终于有了希望，逐渐信心足了，呼吸通畅了，那些灰白物质看不见了。第二天，医生试着给他拔呼吸管，一切正常。医生非常高兴地说，如果没有意外，明天转到普通病房。第三天，他被转到普通病房，主治医生带着几个实习医师到他病床前，对那几个实习医生说，这是我院建院以来首个康复最快的危重病人，是我院医学史上的一大奇迹。侄女得救了，全家都三退了。现在武汉肺炎来势凶猛，无情肆虐，痰液色变，建议有缘人不妨试一试，真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许能给在绝望中的患者带来一线生机和希望。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大瘟疫前的深度思考，作者钟岩。以下内容为文章节选。从去年年底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武汉发生，如今肆虐全球，造成无数国人不幸染病，许多家庭失去亲人，更多的人则是受困家中，备受煎熬。许多人在反思这次疫情大爆发的原因，有人说中共封锁消息，为保其政权的稳定，隐瞒疫情，欺骗百姓，造成疫情的不断扩散。为掩盖，中共拒绝国际援助，造成众多生命错过被救治的时机，命悬一线。还有人说，从病毒的结构看，有人工干预的痕迹，很可能是中共研制的生化武器等等。事实上，这次疫情爆发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从对传统宗教的破坏，到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每次都是绑架全体中国人参与其中，给无辜的国人带来无边的罪业。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惜动用四分之一的国民经济收入，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迫害参与者不仅仅是公检法部门，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层层都设立了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通过劳教所、监狱等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百余种酷刑，更是制造了这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等惊世谎言，并利用宣传机构煽动仇恨，让广大民众受谎言的毒害，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迫害中来。全国上下搞揭批活动，连中小学生都不放过。以武汉为例，冠状病毒肺炎四处传播之时，武汉市洪山区列出40人的法轮功学员抓捕名单，准备年后实施绑架，并关押到所谓石嘴中学关爱中心洗脑。明慧网大量案例显示，武汉法轮功学员20年来遭受的迫害非常严重。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去年大陆近万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在非法抓捕最严重城市排名中，武汉市列第二位，高达217人，其中甚至包括80多岁的耄耋老人。下面三宗案都与武汉官员迫害法轮功相关。第一宗案，第一个在海外被判有罪的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就是曾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610办公室二把手的赵志飞。2001年12月21日，美国联邦法院以缺席审判方式判定赵志飞虐杀罪成立，赵志飞从此不敢踏足美国。 第二宗案，2004年7月14日，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被诉煽动仇恨。1999年6月，赵志珍亲自策划指挥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赴长春拍摄了专题片《李洪志七人七事》。此片被江泽民用来说服中共其他领导人同意打压法轮功，并在1999年7月22日，即正式打压的第三天，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反复播出。该片是打压早期唯一的反法轮功宣传电视片，是对全中国人民洗脑的主要工具之一。此片在劳教所等处被用来强迫洗脑，并作为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依据。第三宗案，2006年7月，在美国波士顿的首届世界移植大会期间，时任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的院长陈中华被刑事起诉。这是法轮功学员就中共活摘器官所提起的第一起国际人权诉讼。陈中华所主持的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是大陆器官移植的发源地。该医院仅2005年2月份所施行的肾脏移植手术就达1000例以上。早在2004年，陈中华接受采访时就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今年2月10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林正斌因感染新冠病毒经抢救无效去世。林正斌生前曾做过上千例肾移植手术，他是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副主任医师，从事器官移植专业30余年。历史上大规模实施迫害信仰，往往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例如古罗马，罗马皇帝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非常惨烈。4年后，尼禄本人被杀，随即罗马爆发严重的瘟疫，据记载有3万人丧生。此后，罗马帝国先后又有10个皇帝对基督徒实施残酷迫害，遭到了可怕的后果，先后4次大瘟疫降临罗马，从而在强大的瘟疫肆虐下，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就被蛮族轻松征服。第4次大瘟疫让东罗马帝国人口减少了2500万至5000万，从此走向衰落。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在中国迫害发生之前，曾有上亿人修炼，获得身心净化，如今广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迫害发生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人在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仍和海外的修炼人在20多年里一直坚持向世人广传真相，尤其是受谎言蒙蔽的中国人，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迫害大法会带来灾难，并告诉他们记住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临时能保命。因为认同大法，认同真善忍的生命才有未来。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